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8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各位菩萨继续收看正觉教团的电视弘法节目。在上一集中我们已经讲到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的这样的道理。那各位听完以后一定会觉得我明明可以看见海水海浪这样的关系，那为什么我没办法知道呢？如来藏与五音的关系呢？因为你没有证得如来藏，你能够很清楚看见海水与海浪的关系，是因为你看见了海水。那你不了解五音与如来藏的关系，因为你只看到了五音嘛，那你没有证得如来藏，所以你被五音所遮盖。所以为什么叫五音？因为它会遮盖的那个实相，也就是说五音有个真实相，那因为它会遮盖了真实相，所以才叫做音啊。所以这五种音呢，它会遮盖你没办法去看见如来藏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可以说它是五蕴，五蕴指的就是聚集而成嘛，指的就是无常嘛。因为为了要表明这个五蕴，五蕴是无常，所以用五蕴来说明，也就是受受想行识呢，这五蕴的聚合，用五蕴来说。那但是呢，我们如果说用实相的道理来看呢，因为这五蕴呢会遮盖你看见生命的实相，所以我们才叫做因呢。好，那这样子皈依皈依的道理你已经知道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段，说舍利子，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那这到底在讲什么呢？明明是诸法空相啊，但是为什么不生不灭呢？很多人就看到诸法空相呢，就又用缘起性空来说了，但是缘起性空怎么可以说不生不灭呢？缘起性空就是因缘和合啊，因缘和合，所以缘灭那就终归于空啊。但是缘因缘和合，它就生了啊，因为生有个名称叫做因缘和合，所以只要你讲缘起性空，一定有生，但是终归于空，一定是灭嘛，所以呢，你不能说缘起性空就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在讲什么？就是从来没有生过。那既然从来没有生过，就一定不会有灭嘛。 但是这个不生不灭它只是一个现象，也就是说一个东西它在表达这个东西的现象的时候一定要有个本体啊，讲不生一定要有个东西不生啊，讲不灭一定要有个东西不灭啊，如果都没有东西你如何说这个东西不生不灭呢？啊，比如说你讲脏了一定要有个标的嘛，手脏了嘛，或者是什么东西脏了啊，这个脏才能成立，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形容词呢，这个一个现象呢，脏这个现象一定要依附有个本体，那这个本体一定要存在，这个脏才能成立。所以同样的道理，不生不灭呢，这只是一个现象，那这个现象同样要依于有个不生不灭的本体，也就是如来藏。这里讲的绝对不是缘起性空，那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同样都是在讲如来藏的体性，所以龙树菩萨就提出了一个依于如来藏，提出了说不生亦不灭，不长亦不断，不依亦不异，不来亦不去。不生不灭已经讲了，因为如来藏从来没有生过，因为本来常住，众生都有如来藏，在你还没出生之前如来藏就存在了，所以呢说它无生，当你死了它也没死，它又到未来世去，所以从来没有灭过。再来说不长亦不断啊，因为如来藏虽然常住，它因为受到六世的熏习污染，所以呢它含藏的业种，这些业种呢它会产生变化，但是这些业种呢因为产生变化，所以你不能说它是常，也说如来藏这本体里面有业种的原因，所以你不能说它是常，但是也不能说它会断灭啊，因为如来藏常住它是不可断灭的，既然是不生不灭怎么可以说它是断呢？所以呢如来藏就有这样的中道性啊，那不依亦不异前面已经讲过了，那不来不去，既然如来藏没有所谓的来啊，虽然你说啊他有投胎啊，他一下子来欲界，一下子又跑到色界去，一下子跑到地狱啊，明明有来去，你为什么说他不去？不是这样子，因为每个人呢都在如来藏中过佛，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你看起来说哦，我有投胎到哪里，但事实上不是投胎，你所看到的好像是投胎，其实不是，因为你都在如来藏的当中呢，在生灭变化，所以如来藏没有所谓说跑到三界中的哪一个地方去，所以没有所谓来去，因为没有生灭，那你又在如来藏中存佛，既然我的五蕴都在如来藏里面变化，哪有来去，只所以呢在中道里面讲的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如果不依如来藏来说呢，这个不生亦不灭呢，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都绝对没有办法讲得通，缘起性空是没办法解释这一段的，所以呢才有人讲说啊，空是在讲性空为名啊，因为没有这个东西嘛，世间法上找不到这个东西，它只是一个名称而已嘛，性空为名就是说它只是一个名称，没有这个东西，那事实上不是没有这个东西，性空为名我们等一下再来说，接下来我们来讲下一段，是故空中无受，无受想行识，乃至无异世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那这一段到底在讲什么？各位看看哦，说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就是这个如来藏里面没有五音啊。那再来讲说无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也就是说没有五蕴这样的境界，虽然 五蕴是在如来藏中存佛，但是他从来没有受想行识这样的境界出现，那也没有眼耳鼻舌身啊，乃至说没有老死亦无老死尽，也就是没有五蕴十八界这样的境界，也没有四圣地，也没有智慧这样的一个境界，也从来没有得到任何一法。那这样说来呢，就是在讲什么无余涅槃的境界，也就是说阿罗汉把五蕴十八界灭掉，是不是就是这个境界呢？无色无受想行识，因为把五蕴十八界灭掉了嘛，所以呢无眼耳鼻舌身意啊，乃至阿罗汉呢把智慧都灭了，阿罗汉证得实智啊。所以说阿罗汉要怎么样灰身泯智啊，五蕴就是他的身啊，那把他所证得的智慧呢全部灭除。所以我们说阿罗汉呢入无余涅槃，其实就是非生泯智。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说，其实这一段话呢是在讲如来藏的自住境界，也就是无余涅槃这个境界。阿罗汉因为把五蕴十八界全部灭掉，把他的智慧灭掉以后呢，那么就进入了无余涅槃。所以呢这一段话在讲的就是无余涅槃的境界。那么有些人呢就讲说他是性空为名，为什么要讲是性空为名呢？因为都没有嘛，五蕴十八界全部都没有了，所以他难以想象，所以他就说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如果一切法都是性空为名，也说没有一个实际，那学佛就变成戏论。也就是说如果性空为名这样的说法能够成立的话，那学佛就变成戏论了，也就是说心经里面讲的空变成是戏论了。所以性空为名这样的说法其实是错误的。那接下来我们来讲说，既然讲啊说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一切都是空啊，但是呢真的都没有嘛？我们来看看龙树菩萨怎么说啊。说究竟道者所谓诸法实相叫做毕竟空啊。龙树菩萨讲的毕竟空呢，有人就说他叫性空为名，实际上不是。龙树菩萨讲的毕竟空其实是在讲诸法的实相。什么是诸法的实相？诸法就是五蕴十八界嘛。那五蕴十八界的真实相是什么？就是从无余涅槃这样的境界出现的。那无余涅槃的真实相是什么？就是毕竟空啊。所以诸法的实相是什么？它当然是毕竟空啊，因为一切法都从如来藏来。那大家因为不知道有个如来藏，以为这个世间法都是真实的，所以呢他只知道说缘起性空，因为他在世间所看到的一切现象都是因缘生因缘灭，也就是没有一法不会坏灭。但是从证得如来藏的菩萨的观点来看呢，一切法都从如来藏中出生嘛，所以呢他就看见了诸法的实相。所以证得如来藏的人呢，他说一切法都是不生不灭，因为一切法都会归于如来藏，因为如来藏从来没有出生，也从来没有灭啊。想想看啊，你的五蕴如果说灭了就没有了，你要说灭就表示说灭了以后没有了，但是呢你的五蕴为什么又能出生呢？你在未来世之当中是不是又出生了五蕴？如果说它是灭了，那你如何在未来世当中又出生呢？所以表示你的五蕴是没有灭的啊。如果你的五蕴是灭了，那未来世不应当再出生五蕴。所以说对于证得如来藏的人，他知道说五蕴的真实相，所以他对于五蕴的看法就是不生不灭，因为有个如来藏，所以你的五蕴 才可以不断的在六道当中不断的出生五阴，而不会断灭。所以这就是诸法的实相。但是呢，说它毕竟空，是因为它没有五阴十八界的境界，它从来没有在六尘万法上起分别，也没有你不管你的智慧有多高，在世间法上的智慧有多高，你证得什么样的智慧，他都一律不会去得到这样的法。所以呢，说无一法可得，叫做毕竟空。但是毕竟空指的就是如来藏的实体，所以说它叫做诸法的实相。那再来说，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想想看这一段话在讲什么，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无所得的如来藏呢，所以菩萨呢就依于这样的一个波罗蜜多，也就是说因为你证得的这一个无所得的心呢，你就有了般若。也就是说当你有了般若呢，你才可以渡到彼岸啊。那你依于这个渡到彼岸，因为彼岸呢从来无有挂碍，那心无挂碍，当你转依如来藏，知道如来藏的体性以后，你也开始无所挂碍。那因为无有挂碍的缘故呢，你当然没有恐怖啊，所以你对于世间这个五阴的执着呢，就叫做颠倒梦想，你开始远离了对世间五阴的执着，所以你就可以究竟涅槃了。涅槃就是圆满而极净的意思了，也就是说你开始不会起烦恼了，你把烦恼都灭掉了，所以它叫圆满而极净啊。那接下来说，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就是说你一定要有般若，那依于这样的般若呢，你最后成佛了。所以呢，一个人一定要证得如来藏呢，他才能够成佛，没有证得如来藏就没有般若。所以呢，如果说一个人想成佛呢，他一定要证得如来藏。那把心经讲完了以后呢，我们都知道心经是在依如来藏而说，但是就有人主张啊，说啊不必证得如来藏，亦可契会甚深般若。我们来看看这样子的主张到底对不对。我们先来说到底什么是般若。般若其实指的是智慧，如果从中文翻译来讲，你是很难看出来说到底为什么般若会翻成智慧呢？在世间人来看呢，所谓的智慧是什么，就是你很会读书啊，你对于物理数学啊，你可以很容易的去理解到底这样的数学呢，你会容易你很容易去演算它，这个物理呢你很容易去理解，我们就说这个人是有智慧的。所以呢，我们讲说这个人有智慧呢，其实主要在什么，就是他很会读书啊，很会读书，这个人就是有智慧的人。所以世间人在看的就是他读到博士呢就很有智慧。当然也有人，很多人不以为然啊，说我虽然书没读什么，但是呢我在世间法上处理的智慧啊也很高啊，我世间法可以处理得很好，所以也很有智慧啊。所以呢也有 IQ 也有 EQ 啊。好，但是这样的智慧呢都不是我们在佛法讲的智慧。为什么不直接说般若就是智慧，为什么要把它翻成般若？因为般若没办法完全把它翻成智慧，如果要翻成智慧呢，还要加上实相的智慧。也就是说你必须有生命实相的智慧， 也就是说你必须证得如来藏的人才有这样的智慧。如果没有证得如来藏呢，你就生不起这样的智慧，因为你没有证得如来藏，你不能解脱嘛，你不能灭苦，不能灭苦怎么说有智慧呢？因为般若可以灭苦啊，哦，所以一定是说你可以得到解脱，有解脱的果德，所以你才能说你有般若。但是般若有好几个层次啊，啊，譬如说刚证得如来藏的人呢，他有种相智，那继续修行以后呢，又有别相智。那什么是种相智？什么是别相智呢？我们来说什么是种相。我举一个世间法的例子啊，啊，譬如说你看到了颜色，颜色有青黄赤白，好，那黄色是一种种相，那鹅黄色啦、淡黄色啦等等，那这些把它分门别类开来的就叫别相，也说种相是黄，但是呢还分成在这个黄上面还分成好几个类别，所以就有种相跟别相的分别。同样的，当你找到了如来藏以后呢，你可以看见如来藏的种种体性呢，那么这时候你先有了种相，然后再去观察说啊，譬如我打个比方啦，说当你看见一部车子的时候，其实你看到的是车子的外观嘛，所以你有你看到了车子的种相，但是你跑到车子的里面去了，那你就可以看到车子的种种里面的啊，譬如说有音响啦、有方向盘啦等等，好，那你就有个这个车子的别相的观察。同样的，如来藏呢，当你证得如来藏以后呢，你就可以对于如来藏的种种体性去详细观察，然后因为这样的观察而产生的智慧。所以一个人呢，当他证得了种相以后呢，他就开始了熏习了别相的智慧。但是有了别相的智慧还是不够啊，因为如来藏含藏了一切三界法的种子，所以呢你就要开始去了解这些三界法的种子到底是跟如来藏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为什么我在三界中呢，为什么会投出了这样的一个形象呢？我为什么会堕到地狱里面去呢？我为什么会升到天界呢？我为什么会在六道轮回里面呢？所以你就依于这样的了解去改变如来藏的种子。但是你要改变如来藏的种子呢，你就是必须去了解我这些种子到底我怎么样能够让它投出来呢，如我所愿，这样子你才说你有种子的智慧。但是只有种子的智慧还不够啊，还要有种子，就是说我们了解了这些种子的时候呢，还要了解到究竟，也就是说有了种子的智慧还要有一切种子的智慧，也就是说对于如来藏里面所含藏的一切种子呢，你要究竟了之。如果你不究竟了之呢，你就不能说你是成佛，因为佛没有无明，只要你对里面的种子有所不知，你就不是佛。所以呢，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知道，般若涵盖了三个层次：第一个就是种相智跟别相智；第二个就是道种智，也就是初地菩萨到等觉位的道种智呢，其实也涵盖般若当中呢。那再来说，佛就是一切种智。所以呢，如果说一个人呢没有证得如来藏呢，他说可以气会甚深般若，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般若必须从如来藏来，哦，所以没有证得如来藏，都没有般若了，怎么可能说可以气会甚深般若？甚深般若一定最少也要到地上菩萨才有可能气会啊，所以这样的主张其实是 不对的，因为他没有证得如来藏，所以提出这样的主张。今天因为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看，阿弥陀佛。
宗门法眼，公案碾题第二集，平时导师著。本书列举实例，阐释土城广清老和尚之悟处，继而剖析禅宗历代大德之开悟公案，借辩证当代名师之邪见，向广大佛子指陈禅悟之正道，彰显宗门法眼。